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31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当前，多发真相资料，多救人。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2日。下面说说我在疫情封城期间大量发放真相资料和协调本地同修更好地发放真相资料的几件事。第一部分，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给每一个世人得救的机会。大年初三上午，我所住的城市就封城了，公交车停运，出租车也很少有了，世人都在抢购物品。我想，那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存什么呢？一念闪过，存救人的耗材。于是我马上登录我们本地的大站内信箱，提醒同修存些救人的耗材。同修扛的扛，背的背，用自行车带的，让孩子开车代买的，打出租的，还有有条件的同修就多买一些，因为一次买的多，价格还便宜了。直到小区解封，我们的原材料都够用，而且我们在这期间做的资料还多，不知道比平时要多出多少倍了。谢谢师父点悟。这场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对我冲击很大，同时我也想起了在今年的1月6日早晨，我练静功时突然闪出一面，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给每一个世人得救的机会。就是把自己面对面讲真相的内容，三退保平安九字真言写出来，挨家挨户送，尽快让更多世人知道能得救的秘诀。我跟同修交流，有的同修说现在效果可能不一定那么好，看看过年吧。果真如此，师父提前就点给我们了。我很着急发真相资料，想让世人尽快知道面对瘟疫逃生秘诀，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开始的那几天我吃不下去饭，孩子初二去他奶奶家了，我一人在家做两碗粥吃一天，拌一小盆凉菜吃两天，心中想的是只有做真相资料，发真相资料，怎么样协调同修多做真相资料，多发真相资料。由于市区面积大，为了让更多的众生尽快地知道逃生秘诀，得到救度，我就在站内信箱里建议同修发放真相资料时要做个统一标记，告诉大家什么符号，建议先从自己小区发放，然后往周围小区发放，看到标记就不要再发了。开始的时候，明慧网没有传单小册子，我就把明慧网发表的《疫情到来如何自救》和《不怕瘟疫的人》等文章编辑成打印文件，发到站内信箱里，建议同修打印，而且是随着明慧网的不断更新而随时更新。后来又有真相语音电话稿，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招，我就不断的编辑，不断的随着明慧网的不断更新而做编辑，不断的传给同修。直到明慧网有了传单、小册子，各式各样精美的不干胶，太好了，就不用再费时编辑了。再加上同修精心制作的二维码翻墙卡一起发放，太漂亮了。我首先在我小区发放，除了一个单元门开不开外，我挨家挨户都发了一遍。我居住的小区有很多处都可以出入，我就开始往外围发。我基本上是早上发完正念，给师父敬上香，就去发资料。当我第一次走在大街上，看到满街空荡荡的，一眼看不到一个人，走到小区里也看不到一个人，大劫难真的来了啊！顿时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的法。师父说，也许方圆几十里看不到一个人，才会人见人亲。我告诉大家，许多预言，不管是各个宗教，大家知道佛教、基督教， 不管是什么，都在讲现在世间是什么样。有人觉得那还很遥远吧，也许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好了，但是大法弟子在兑现着自己的承诺，就是要把人叫醒。我心里顿时感到悲凉，这加快了我救人的步伐，就是要尽快地叫醒迷中的人。其实我是最愁上高层楼的，可是当我发放真相资料时就不一样了，轻松地来回登楼，有时一次要登七八栋楼，一般也得登四五栋楼，因为我心中只有快发真相资料，让更多的人快明白真相得救，所以不觉得累。一次发资料来到一个小区，一眼看去没有一个人，我突然感到自己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气势，我非常的高大，好像小区在我的脚下，没有了平时发资料的紧张气氛，坦坦荡荡的很快就发完了身上带的60份真相资料。回到家给师父敬的香还没有燃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还有一件事，师父也是早做了安排，有位老年同修在我家附近租了一个房子，他给我一把他家的钥匙，我心想我也不怎么出门，给我钥匙干什么啊，又一想顺其自然吧，就收下了。结果年前他去儿子家过年封城就没有回来，资料点做出的资料远远不够我们发的，我就去他家打印资料，后来封小区了，我就把机器拿家里来打印，还是不够，心想再有一台打印机就好了，结果我就又有了一台，我就两台同时打印，还是不够我们发放。突然有车的同修来到我家，说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高兴地说资料，就是要救命的资料。他立即走了，晚上我出去发资料去了，他来了我不在家，他就在我家附近等了一个多小时，他用买菜的小车装了一车，是一个资料点年前准备好的资料，给过年期间用的，今年封小区了不通车了，同修没有来取资料就积压下了，资料点制作资料的老年同修犯愁了，又是师父帮助了我们，接着又给我们送来两次这样的资料，我就打印一张疫情凶猛自保有妙招放在里面，再放一个二维码翻墙卡一起发放，资料比较多比较重，我就带在身上一些，另一个兜放在楼下，等到下一个单元再带在身上一些，再把兜放在楼下，就这样把这些真相期刊都送给了有缘人。发完真相资料，我疲惫地往山上走，在大街道的路边有一个单元门开着，我天目看到一个女人半卧在地上，一只手按在地上，另一只手向我招手，无力地说救救啊救救啊，我立即精神起来，迅速回到家，拿起真相资料回到那个单元，把真相资料发送给那里所有的住户，此时疲惫全无。这时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这句法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我上哪个小区发资料我都能进去，师父会让我看到小区的人从哪里出来的。有一次这个小区很长，我发到里头出不去了，结果在墙的边上有人向我招手示意从他那儿过，我每进到单元门里一边走一边想清楚这个单元里所有人背后障碍他们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无所不包无所遗漏，请你们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你们曾经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你们就会躲过劫难保平安，我给你们送救命的护身符来了，屋里的人都别出来，外边的人都别进来，一边走一边发着正念，不觉得累，一会儿就登到顶楼了，当把资料粘贴在门上或者夹在门把手时，我就在心里说看看吧，救命的， 看看吧，救命的。一次我发送了100多份资料，当发送到最后的时候，我是含着眼泪在心里说的，看看吧，救命的。在发送真相资料的同时，自己的慈悲心也在增大。就这样，我坚持每天出去发救命的真相资料。2个月来，我发送了4000多份真相资料，虽然和同修相比还差得很远，但这是我发资料最好的2个月。同修问我，你跟谁去发真相资料？我想了一下说，我和师父去发真相资料啊。是啊，师父时时就在我身边保护。在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有过喜悦，也有过有惊无险，都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化解了，救了无知的世人，也保护了弟子。第二部分，疫情期间鼓励同修多发真相资料和建立家庭资料点。我们小组的同修 A 觉得在自己家小区发放真相资料可能会遇到邻居，本社区有的人知道他练法轮功，他就到离家远的地方发放，后来封小区了，他一下惊醒了，我小区的众生都是与我有缘的人，等着我救他们呢，我不能因为自己个人的安危而不给他们得救的机会啊。他放下了怕心，慈悲心使他一个近70岁的老太太早晨2点来钟就出去发真相资料，把自己家整个小区都发了一遍，最后有几个单元门早上打不开，他每次白天出去就求师父帮助打开这几个单元门，结果大白天他也都顺利地把救人的真相资料送到了众生的家门口。一天，他小区社区的4个人突然闯进他家，说要重新办理出门证。办好后，其中一人说，姨，我问你个事儿。 A 说，什么事儿？咱们小区墙上的法轮大法好是你贴的吗？别往咱们小区贴，就走了。他挨家挨户送真相资料的事却没有提，众生都在等着得救啊。正像师父在《精进要旨2》去掉最后的执着经文中所说的，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我们小组的同修都废寝忘食地做资料救人，不仅自己多发真相资料，还供给能接触到的同修真相资料，形成了一个比学比修比发放真相资料的一个救人的环境。我把疫情相关的交流文章发到信箱里与同修交流，鼓励同修走出家门救救咱们的亲人吧，同时救人也是救己啊。师父在《精进要旨3》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经文中讲，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便升起了鼓励同修建立家庭资料点的心，师父就又帮了我。一天接近中午，有一个不常来我家的同修来到了我家，他说原来给他提供资料的同修不给他资料了。我一听说，你想想是不是该你自己做资料了，现在救人这么急，资料点的资料供应不上，你这么能干又聪明，你发不完的就给我送来。他看到我的打印机在欢快地转着，地上有一台笔记本正在做系统，另一台笔记本我在做维护，床上有一堆需要装订的小册子，我这么忙，我不仅自己做资料自己发，还要供应其他同修发放。他也很受感动，爽快地说， 好啊，说着就动手干了起来。晚上我登上站内信箱，同秀发信说他找到电脑城卖打印机的人了，说有三台。我马上与在我家的同秀交流，他说都要。我立即给同秀回话，告诉他三台都买下来，先给我送来一台。第二天同秀就把机器送来了。就这样，一朵小花在师傅的精心安排下开了，随后第二朵花、第三朵花也相继开了。第三部分，放下儿女情，走正修炼路。我居住的小区有很多处都可以出入，所以来我家的同修也不少。女儿正月十五回来和我一起过元宵节，把小外孙女儿放在她奶奶家了。同修一个接一个的来我家，这吓坏了我女儿。她没有想到这个特殊时期还会有人来我家。等同修走后，他立即消毒，说你们不要走动了，你这样我怎么接孩子回来啊。我说你是知道的，这些年妈风风雨雨的，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这个疫情与我们没有关系，与好人也没有关系，我们不会染疫的，这个特殊时期得救人啊。什么？你还出去和人讲真相？我说如果你害怕，我就出去租房住吧。女儿委屈地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翻起往事说，这么多年你屡次遭迫害也都说没事儿，我对你们怎么样，你叫我干什么我都顺从，你还让我怎么样吗？委屈地离开了家。我想这样也好，他们在他奶奶家挺好的，那里人少，借这个机会他们能团聚，他奶奶是求之不得的。我不被这些现象带动，我只有做好师父要做的事，才是对家人最好的回报，他们会因此得到福报。机器依然转，救人的步伐迈得更大了，更急了。我加强了对女儿发正念，直到二月末他们一起回来了，说学校在网上授课，他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一样，从此再也没有提起此事。同修还是照常来来往往。九岁的小外孙女儿揭开我家的冰箱说，哎，咱家的冰箱满满的，奶奶家的冰箱空空的，谁也不敢出去买食物啊，食物吃没了我们也该回来了。女儿看我瘦了很多，就买些好吃的，看我忙还给我做好菜，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是啊，明白真相的人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的，选择帮助和善待大法弟子会功德无量的，这也是他自己明智的选择。他们也真的得到了福报，大人孩子都平平安安，以往的小毛病也都没有发生过，小外孙女儿学习好，女儿也很欣慰。今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我突然出现天旋地转、呕吐、不能吃东西的现象，女儿吓坏了，恳求我去医院看看。我坚持学法练功，结果三天基本就好了，也没有耽误什么事，又一次证实了师父的法力和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女儿很感谢师父和大法，尽量不占用我的时间，自己工作外还挤时间接送小外孙女儿学外语，有机会就买好水果敬师父。以往的过年我都会增加体重的，全家团聚在一起吃着美食，可是今年的过年救人抢人，一个月我体重减少了5斤，可是我却精神十足，轻飘飘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弟子跪拜师尊，感恩师尊。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就能解体迫害， 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3日。事情发生已有3个多月了，那天下午2点半左右听见门铃响，家人去开门，我正在房间里，当时我就有些警觉，就很快地把我正在做的事收拾起来放好，就出去坐到客厅。老伴把门一开，一下进来8个警察，我当时就愣住了。警察在客厅里东张西望，一个警察问我，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这时我才回过神来，我说不知道。带头的警察说，跟我们到所里走一趟。我说不去，为什么跟你们走一趟？他拿出真相标语复印件问我，这是你贴的吧？这时我的心基本稳定了，正念也出来了，我想事已至此，只能面对了。真我在告诉我，有师在，有法在，什么也不怕。就说是我贴的，那你是违法的。我说不违法，我是在救人，做的是最好最善最正的事，是合法的。正说着，看见一个警察要往房间去，我就起身去阻挡他，并大声说不许搜家。到门口一看，一个警察已经在翻门口跟前一个抽屉。我威严地说，出来，你这是违法的，随便来公民家都是违法的，骚扰公民正常生活。他立即停止非法行动。带头的警察说，法轮功是国家禁止的，把法轮功定了什么什么。我说你说的不对，是邪恶头子江泽民在信口雌黄，那是在诽谤造谣抹黑法轮功。警察有站的，有坐的，有穿便装的，离门2米有一个警察带着录像仪在录像。我起身把录像仪一下从他身上拽下来，又还给他，并说不许录像，你这是违法的。当时那个气势好像跟人吵架似的，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很强的争斗心。我给他们读一份手抄的真相资料，在2000年5月10日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的通知39号文件，其中认定了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2014年6月2日法制晚报又公开重申了这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这就明确说明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你们用手机上网查查就能看到这份文件。2011年3月1日由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2条有关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文件中明确表示，法轮功学员拥有法轮功著作资料是合法的。在给他们念的时候，他们都专注地用手机上网查看，看后他们明白了，没有再说对法轮功不好的话。我接着说，贴的真相标语是叫人明真相，使人从谎言中走出来，是救人，是合法的。你们阻挡我救人，那不是在干坏事吗？一个警察问我，你贴这个能使人保命吗？我说是的，是真正保命的，比灵丹妙药更特效。就拿武汉疫情来说，有得这个病的人，大法弟子给他说，只要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就能保平安。实践证明，无数患有各种绝症的病人，只要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病都好了。那你说我贴的真相不干胶是不是在干最好的事呢？你们在阻挡，在破坏，让人不能得救，是不是在干最坏的事呢？还有一件要给你们说一说，就是天要灭中共，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退出中共党团队就能保平安。因为警察都在场，还没一个人敢说退出中共党团队。我继续说，我是修大法的，公安警察也是受蒙蔽的人，也是要救度的。请你们记住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能保平安。一个警察问念法轮大法好要出声念还是不出声，我说怎么念都行，心诚则灵。正在讲着，录像的警察又在录像，我的气一下又上来了，就起身去把那个录像仪从警察身上一把拽下来。一下上来几个警察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双手背到后边去压在饭桌上， 我心里求师尊救我。不到三秒钟，警察抓我的手松开了。我坐回沙发上，一个警察说，你看你把人家衣服上带子都拽掉了。我一看也真是，那个挂录像仪的带子掉在那人胸前。我这才认识到这个争斗心这么强。我马上给那个警察赔礼道歉，是我脾气不好，对不起，衣服需要多钱，我给你赔偿。警察说不用。我又向师尊认错，下决心去掉这个争斗心。大法弟子不善的一面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要不是师尊保护，不知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期间，警察又两次要求跟他们去一趟，说去了问一下情况就回来。我说坚决不去，有话就在这里问。这时我想起了师父讲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警察对大法弟子一切行为都是违法的，就要用正念阻止他。就前面说的，不许搜家，这就是正念。这是同修以前在文章中提到，我今天第一次实践，很管用，一下就阻止了他们的非法行为，不承认他，不跟他们去，这就是正念，这就在法上就管用。儿媳妇下班回家，警察劝儿媳妇陪我一块儿去。我给儿媳妇说，你不用管，没啥事，你忙你的，我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一看无计可施，要动真格了。我在沙发上坐着，他们把茶几移到一边去。在我左边穿黑衣服一直站着的可能是武警人员，他早已经把手铐提在手里。其他警察也半圆形围在我前面，常人谁看见这阵势都会胆怯的。这时我的心里是平静的，思想没有一点波动。就在他们移茶几时，我就向师尊求救了，把一切交给师尊，请师尊为我做主，师尊说了算。要说明的是，只有100%的信师信法，在邪恶剑拔弩张的阵势下，心才会平静的。这时他们发话了，还是跟我们走一趟吧，不然我们就动手了。我平静的、坚定有力地说，不去，绝对的不去。我话刚落定，警察们的阵容就乱套了，他们抽巴巴地出了二道门，在门外不知又倒腾什么事呢。客厅只留下一个警察，不一会儿警察又来到客厅，提手铐的、录像的还有两个没进来。他们觉得戏到末尾了，人多也没用，一场正与邪的较量，背后的邪恶因素被销毁了，他们也就没戏了。只要大法弟子在法上，师尊就为弟子做主。从事情的结局看，旧势力钻大法弟子有漏的空子，企图迫害大法弟子，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弟子保持正念中，又变成了讲真相救众生的环境，把一个大坏事变成了一个大好事。平时讲真相不一定碰到他们，今天旧势力把他们送上门来了，那就一直讲真相到他们走为止。任何事情的出现没有无缘无故的，师尊把这一场磨难变成弟子提高的台阶，但自己得向内找，静下心来回顾走过的路，一找人心还真不少，争斗心、显示心、畏思的心、欢喜心，这么多的人心在修炼中就是一个个漏洞，旧势力就会钻有漏的空，修炼中的弟子就会有难有干扰。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把这些心彻底修去。最后，弟子感恩师尊的保护，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一丝一念中走正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5号。 我是农村老年大法弟子，98年得法修炼，到如今也算是老大法弟子了。我只有小学三四年级的一点文化，可是修炼中师父给我开智开慧，凡是资料点用到的器材我都能熟练运用。一个不识几个字的农村老太太，这么多年来电脑能够熟练操作，打印机的更新换代我也能得心应手。在负责本片的资料之外，还做着片区的协调工作，这使得自己在其过程中滋长了许多人心而不知，还觉得自己修得好。最近制作台历中发生的一件小事，使我意识到了自己在一丝一念中实修的欠缺。今年的第一批台历制作发完之后，几个协调同修经过交流，计划再制作一批。在历年制作台历时，原料都是三四天内同修给我送来了，所以今年我一直在家等着，从上午到晚上，一天天焦灼地等着，哪儿都不敢去，哪儿都不敢动。十多天了，还不来，到底有啥事儿了？有事儿也该回句话呀。因为担心同修来了进不了门，我也不敢外出。这时就开始抱怨同修了，都没人管，都没人联系。半个月后货来了，也不知送货同修没说清还是我没听清，我仍旧按原定的台历加数量加班加点的制作了。完工后封好箱子，等 A 同修来取货。这几年的台历都是我和 A 同修合作的，我负责打印裁剪，他负责装钉。第二天 A 同修来了，他说这次没那么多架子，不用制作那么多。我当时就火了，每年都这样，今年我费心费力做得正好，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结果还是多做了200多套。同修 A 说没事儿，给其他片的同修吧，他们肯定还没做呢。我当时那个心别提多难受了，真是有点弯心透骨的。我们费心费力没人管，为什么就得我们管别人呢？同修 A 也有点急了，说你得考虑同修的难处。我也急了，说又花钱又费时费力的，谁考虑我呢？同修 A 也不客气了，说你以为是在给自己干活呀？ A 同修走后，我发完下午6点的正念，心里还是不平静，就外出找同修商量台历的事情。7点左右回家后，突然肚子疼，这是我从来没有的现象。到了卫生间更是疼痛难忍，汗珠像水一样往下流，连呼吸都异常疼痛。两个孙女儿一会儿问这一会儿问那的，我根本不能回答。我说奶奶今天犯错了。我一边发正念念大法好，一边求师父，并向内找自己的过错。我回想今天的事情，首先自己心不正。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练功人在修炼当中会遇到难，这个难来的时候可能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会出现勾心斗角等等，这些事情直接影响到你心性上的东西，这方面比较多。而我今天自己完全忘记了自己是练功人，表现都很常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全球大法弟子无论哪个阶层哪个行业，都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形式，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救度众生，怎么能区分是你的我的呢？海外的同修多少年如一日，不分昼夜，不管天气多么异常，一直在利用景点、电话平台、各种媒体以及游行、使馆静坐、练功等等方式救度大陆的同修，而自己就在同一个县区，还分你的我的，一门心思都在本片区上，心胸如此狭小，只看到眼前，不考虑整体，更没想圆融同修，自己还是协调人呢。现在想来真是羞愧难当。其次就是有一颗贪天之功的心。资料点的资金是同修资助的，干的活只要是通过法器来干的，出了问题技术同修也会来帮助，其他环节也有同修的付出与帮助。就算自己能操作，也是师父赋予了自己智慧，只不过用了自己的一点点时间而已，我竟敢把功劳归于自己，现在想来真是大吃一惊啊。最严重的就是 自己的一颗怨恨心，瞧不起人的心。供货的同修确实有他们的难处，什么时候发货也有供货商的问题，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还有车辆问题、安全问题、时间问题等等。尽管 A 同修多次说过供货同修不易的事情，每次我听了根本没放在心上，还一个劲儿地抱怨他们。还有 A 同修，他老父亲年迈，姐姐帮着照看，利用星期天回家帮姐姐干农活，加班加点做了台历往回送。可听说他们片区还没开始发台历，当时我心里很不屑，心想你回家是干农活，又不是做大法的事情，我们这儿都发完了，你那儿还没开始呢。这样我一直在向内找自己，不到两个小时，也可能是找对了，肚子不疼了。我赶紧到师父法像前认错。这件事使我感到了修炼的微妙，事虽然不大，但修炼的境界就在一念之间得以体现。正如师父在红银三一念诗词中所言，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这也是我意识到真正的修炼者就应该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用大法来衡量，不断去实修，这样才能走正走好大法的路。
请听明慧文章。师父帮我延长了第二套功法练功音乐时间。作者：大陆老年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7日。我是1994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参加过师父的传法班，聆听过师父亲自讲法，还有幸站在师父身边拍过照，那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不断地激励着我在大法修炼中精进。现在我已90岁，但皮肤细嫩，身体依然硬朗，手脚灵活，人家都说我才60-70岁的人。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刚刚开始，就因为我参加过师父的传法班，不放弃修炼，被公安国保警察从家里骗到派出所，又从派出所骗到看守所，最后骗到劳教所，半年后才给了一份劳教一年的通知书。从劳教所回来后，我按照师父要求坚持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除特殊情况外，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我都出去讲真相，这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民众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救度世人，从不间断，在师父保护下，在我身上展现出许多的神迹。下面讲一个师父帮我延长第二套功法练功音乐时间的小故事。自明慧网重新公布了新的练功音乐，第二套法轮装法还单独增加了1个小时的练功音乐。我悟到这是大法对我们修炼精进的要求，除了要提高心性，也要我们在身体上加快转变。当我知道这消息后，我心里正急着想找有电脑的同修帮重新录制一套新的练功音乐。第二天早上起来练功，当练第二套法轮装法时，感觉到抱轮时间比平时增加了许多，而且感觉能量越来越强，自己好像融合在一个巨大的能量场中，特别舒服舒胜。当收工后，我发现已经练了1个小时时间，我心里一下明白了，是师父看到弟子那颗要求精进修炼的心，帮助弟子把练第二套法轮装法的时间改成了1小时。以后我每天就坚持抱轮1小时，自从抱轮1小时后，自己都融合在强大的能量场之中，而且感觉到身心变化非常大，显得更有精神了，每天出去讲真相也不知道疲倦。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救度之恩，弟子一定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兑现史前誓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